啡馆啊，里面喝咖啡啊，就看见那个这个玻璃窗外面呢，有一个很老的老人啊，好，天气很冷啊，他就在外在那边等啊，躲雨啊一样的啊，就是很感觉很冷。那这个年轻人呢，就看见了他呢，就马上就推门出去啊，就把这个老人呐、啊、就接进这个咖啡店里面来啊。不但如此呢，就是让他进来温暖温暖，然后呢再请他喝咖啡啊。那么然后他就问这个老先生呐、啊，你怎么在这里呢？你要干什么呢？他说我呢，我卖大蒜的啊。他说我是卖大蒜的啊。他说你卖大蒜，你生意好不好啊？他说就是不好啊，所以我都卖到现在都卖不出去啊。他说为什么你卖不出去呢？他说因为我这个大蒜呐、啊、是没有加过肥料的，不用那种现在的化学肥啊，是让它自然生长的啊。因为这样呢，所以呢，我的大蒜长得不够漂亮吧，所以没有人买我的大蒜啊，买的人很少啊。这个年轻人一听啊，那这不就是这个生机这个有机的这个蔬菜吗？啊，有机非常最珍贵的，现在是目前在这个世上是最珍贵的食物了啊。但是啊，他就替他动脑筋了啊。他说呢，我就到网，他就在网站上面呢，就帮他打了一个广告啊，就是说他有这么一个有机的蒜头啊，希望有人要买啊，而且很便宜的卖啊。那么因为这样子登了以后呢，结果真的有一个德国来的一个商人呐，就在网站上看到了啊，看到了以后呢，哇，就是如获至宝啊，然后就把他所有的生产的卖不出去的大蒜呢，全部买下来了啊。那这个老先生呢，就因为这一杯咖啡呢，结果呢不但喝了这杯咖啡，温暖了他的心啊，同时呢，把他所有的蒜头啊都全部卖掉啊，都赚回了他的这个该赚的钱啊，所以这就是温世仁先生举的例子啊，作为一个这个随手的功德啊，这个随手的功德。那我就是看到这个小故事呢，让我联想到啊，的确啊，温世仁先生呢就把这个小故事呢放大了啊，就变成了你看。全中国的那个西北地区的啊，所有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呢，都变成了他的理想的，能够帮助他们从远离贫穷啊，然后能够他们所生产的农作物呢，能够有一些依靠着电脑、靠着科技啊来传递啊，那你觉得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很有开发力，也很非常非常的非常珍贵啊！我看了也蛮感动的，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虽然我是谁啊，您能不能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啊？你从哪里来？你在哪？你是属于哪一省的？你是不是老师啊？或者你是家长啊？我们并不是在调查你的户口啊，而是说很渴望知道啊，您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那么我们讲的时候呢，可能可以配合着你一点啊。我们今天要谈的呢，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让我们来认识一个，可以说全美国最有钱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不但，他有钱，而且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也促使这个世界这科技上面更发达 那么这就是一个等于说推动这个网络啊，推动电脑跟网络的一个一个人啊，叫做比尔盖茨啊。比尔盖茨，我不知道啊，我是谁呀、啊？你听过吗？这个人啊，你是偶然到这个地方来的啊。我希望您呢，既然来了呢，能不能就在这里听一节课？那么我想我们可以互动啊，你也可以听听如果你没有准备没有关系啊。那么我个人有收集了一点他的资料啊。为什么我们要谈比尔盖茨呢？因为比尔盖茨也是一个创业者，他是一个创业者啊。他今天啊才算是才只有50岁左右，但是呢他已经变成是可以算世界上这个有最有钱人之一啊，不敢说是绝对唯有他啊。我想我们在中国大陆呢也是有很多人呢跟他很类似的，在台湾呢也是，就像我们这个千香万财的发起人啊，就是温世仁先生啊，我认为他一样的跟比尔盖茨的成就是一样的，甚至于还超越于他啊。但是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在比尔盖茨的影响着你跟我，如果今天没有比尔盖茨啊，很可能他没有研发出这种网络啊，很可能我们永远不可能会相遇啊。今天因为他的关系呢，使我们呢能够今天在网上能够聊天，你还能够看到我啊，你还能我还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啊，这些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是呢他在研发这一类的啊，怎么样改进我们的软体啊，怎么样让我们的软体能够给各种的行业的人都能够用电脑来达到目的啊。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电脑的这种写方式啊，这种软体跟硬体啊，那么今天我们千香万财也不可能实现这个温世仁先生的这个美梦啊。他就是因为我相信他一定也是受到比尔盖茨的一个影响啊，一个推动，因为我从网上里去查他的资料的时候，发现他所做的事情啊，跟温世仁先生做的事情啊，非常的类似啊，非常的类似。那么温世仁先生他也是在研发了这个手提电脑啊，手提电脑。那么他也是在研发的各种的就是电脑之外也有手提电脑啊。那么然后呢，这个他给很多的穷乡僻壤的地方呢，他也捐助啊，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慈善事业啊，都让我们真的是对他的一种敬佩啊。尤其是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特别的举动啊，这个什么举动呢？就是他在他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写下了他的遗嘱啊。万一他过世的时候呢，他就说一个孩子，如果他有一个孩子呢，他就给他$1000啊，其他的钱呢都全部捐出去啊，都捐给国家啊，而不他自己不留，也不留给儿女啊。那么他跟他太太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现在他目前有两个孩子好像是啊。大的孩子也不过上一年级或者是幼儿园而已啊，年龄都并不很大，可见得他还算是很年轻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他怎么样会做的呢？那么我想我在这里呢跟大家我找到一篇介绍他的的一个小短文啊，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那么在这个分享之前呢，他先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呢你的孩子读大学啊， 是读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比如北京大学了啊，或者是清华大学了，在那里读得好好的啊啊，那么有一天他突然会跟你说啊，他说爸爸妈妈啊，我要休学啊，我要出去创业啊。如果他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啊啊的嗯。我想在大部分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大部分都会说开玩笑啊，你钱花了那么多啊，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让你读书啊，你既然念了一半你就休学啊，那怎么可以啊，绝对不可以啊，所以还是根本就有的呢还会说就说你糊涂啊，或者骂，然后或者拿个棍子打你一顿呢，什么或者打你一巴掌过去啊，这休学你甭谈了啊，这是这是一般人的的反应啊。但是呢，假如是你，你会这样反应吗？啊，我们思考一下啊。那么好，那么这时候呢，我才跟大家介绍。有一个就读哈佛大学的法律系，谁都知道哈佛呢是全世界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学校，最向往的学校，反正从哈佛里毕业出来的人那都是大家对他另眼相看的啊。就是这个读哈佛法律系的这个小毛头啊啊，才只有大概19岁啊，他就斗胆着啊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就是爸妈，我要休学，我要出去创业啊，为的是要成立一家资源的公司啊，资就是资料的资啊，发源的源啊，发源啊，不是啊，资源公司。看着孩子坚持啊，他们父母看着孩子坚持跟自信的表情呢，他父亲也只得点头答应了啊，因为孩子他很坚持啊，很坚持，他只好答应了。不过呢，他父亲有一个条件啊，就是说你希望他呢以后呢还是要回来完成他的学业啊，学业啊，就是你总不能这个不读了啊，你早晚子读，你什么时候读都可以，你一定要把它读毕业啊，毕业。他说，于是这位19岁的黄毛小子呢就开设了一间公司啊，他全新的在资讯的界里面冲刺。啊，他全心全意的啊，他不读书了啊，他要做冲刺啊。20几年过去，他冲刺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啊，啊，他要埋首苦干啊，在这里一共花了20多年啊，啊，那么这个小公司呢，最后呢，20多年之后呢，成了几万人、数万人的大企业啊，就变成一个大企业啊。这个小毛头志气未减啊，你看他20年过去的话，他也不过是39岁啊，还不到40岁，所以小毛头志气还没有减，但是个人的资产就有多少钱呢？他就有5-600亿美金之多啊，他既然有5-600亿美金啊，他这么一个公司，小公司啊，不到20年呢、啊，他就变成了5-600亿的美金啊。那这个人是谁呢？那他当然就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是全球首富，全球的，不是全美国的啊，全球的首富，比尔盖茨是也啊。他父亲呢，当年呢，啊，开放的态度啊，开启他的成功之门啊，就是因为他父亲啊非常的开放啊，因为他的开放啊，不会是像过去一般的父母会禁止啊，会说他胡说八道，会气疯了，还会打他，甚至于说啊，他没有啊，他父亲就是非常的开放，你让你去尝试错误啊，那么然后呢？啊，那开启了他的成功之门，但是比尔盖茨呢，却没有信守他的诺言啊。他一直到现在啊，都还没有回哈佛去读完他的学业啊。就是不知道他是会觉得遗憾呢，还是觉得是应该是如此了啊。 那比尔盖茨当初呢，借由一本科学杂志的介绍啊，他是怎么样子会有这么一个动机的呢？那就是因为他在看到一本科学的杂志里面说啊，介绍什么呢？那么当然就介绍的未来的明日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因而呢，窥见了时事潮流的变化啊，他观察到个人呢，就是将来的电脑，以前的电脑很大，而且是一个大机构里一台大电脑啊，他说这种大电脑将来就会变成了小电脑，而且呢变成个人的电脑，那个大电脑是全工厂全公司的一台电脑，而这些电脑将来会变成一人一台电脑啊，他说这种个人电脑的兴起，所以呢下了一个，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动机呢，所以他下了一个明确的一个结论啊，他什么结论呢？就是电脑啊，将来是为大众所拥有啊，这个电脑不是光是被这个公司里面和工厂里面所拥有啊，是变成大众所拥有。未来的趋势呢，将由大电脑走向小电脑。啊，大客户也会由与众多的小客户而取代了，啊，终有一天呢，产品的主流也会从硬体的设备来转向软体的工业啊。那么果真呢，这个资讯的潮流一如他所预料的，果然啊，他就是有远见。他抓住了时机啊，就像比尔盖茨所强调的，我的成功呢是来自于眼光的正确啊，他看对了，抓准了时间了啊，凭着这对趋势的掌握，他才敢怡然的自哈佛来修学啊，纵身于拥抱未来啊，纵身于拥抱未来啊。所以呢，比尔盖茨的故事当然不是鼓励大家来休学了都来创业，倒不是的啊，而是说更不是主张学历无用论啊，也不是说读哈佛是还不如去自己去创业，这都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连比尔盖茨都否认这一点的啊，他倒是让我们明白的是掌握趋势的重要啊，在这个时代里我什么是最需要的，未来就更需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远见啊，我们要高瞻远瞩，我们才能看到未来。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比较层次比较低的地方来看事情的话，我们永远看不到一个源头，也看不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啊。所以呢，他这个是能够掌握趋势的重要啊，他来拥抱未来啊，才能获得伟大的成功啊。他不是拥抱过去，我们很多人喜欢拥抱过去，或者只拥抱现在，他们没有一个未来，他们先要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远景啊，一个愿景或者远景或者一个美梦啊，那么有了这个呢，他就要尽量的想办法来达到这个美梦啊，这个愿景啊，那么就等于是去拥抱未来，他把他的生命投注在未来啊，才能获得伟大的成功啊。忘了如果是往事时事，如果你没有去注意这个时事，我们说时势造英雄，对吧？那么你没有去注意这个事呢，那么你就一定会被你自己的生命，你的理想就会被灭在一个潮流之中了啊。所以我们还要被潮流之外，我们跟着潮流走之外，还要有对未来有一个愿景啊，一个愿景就好啊。那我现在先谈到这里啊。我想请这个杨先生呢，你能不能补充一点啊，或者说一说话啊，那个我们再谈谈别的有比尔盖茨的啊，我放慢。